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课程。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诗篇第三卷。那诗篇呢，它是一个灵感的书，很多的诗歌我们知道可以用诗或者用歌来唱的哈。那它有很多的曲目，那有很多的丰富的真理和经历都在诗篇的里面。那诗篇带我们进入神的至圣所，叫我们借着祷告、倾吐、默想、安息、赞美，特别让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所以我们知道诗篇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在诗篇里面呢，它分了有五卷哈。那它的分段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子安排这五卷，可能有一些的推测哈，但是都没有办法很确定。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见圣灵在那里主掌，在那里安排的。那有些人是把五卷诗篇相当于摩西的五经哈，所以第一卷是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那特别用创世纪好像跟它能够连在一起，讲到神的旨意要人成为他的居所。那卷二是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特别连于出埃及记，讲到神的救赎工作。那卷三七十三到八十九篇是连于利未记，讲到幔内的生活、神的道路。卷四是九十到一百零六篇是连于民数记，是讲行程中神的脚步引导。那卷五一百零七到一百五十篇生命记，讲到神的话语是生命是灵。那也有我们可以从卷一的里面讲到诗篇中的神圣经历，那卷二讲到诗篇中的教会生活，卷三呢是诗篇中的教会成长或者教会建造，那卷四诗篇中的教会见证，卷五讲到诗篇中的上行颂赞。那特别当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早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是卷三哈，也就是从七十三篇到第八十九篇，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他讲到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建造。当第二篇的末了，他讲到了神的殿、神的城等等的。但是我们到了卷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说，这边有一句话说：“唯有借着神子民正确的增长并高举基督，才能保守并维持神的殿、神的城和其中一切享受。”所以我们读到卷三也是非常的喜乐哈，讲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但我们就认识到所有建造的根基乃是基督他的自己，所有建造的一切的中心乃是基督他的自己，所以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我们高举，我们认识基督多少，他有多少真实的建造在教会的里面。那卷三七十三到八十九篇，它里面有几位的作者哈，我们稍微一起来认识一下。那七十三到八十三很特别，它是亚萨的诗篇，然后可拉后裔呢是写了八十四和八十五，还有七十八跟八十八哈，对不起是八十八。那大卫呢是八十六篇，希曼是八十八篇，以探是八十九篇。我们先读一下历代之上十五章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好，在这边我们看见哈，大卫他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他们用乐器哈，琴瑟和拔在那里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大卫，那大卫他是一位美歌者，诗篇里面大概七十几篇都是大卫所写的，整个诗篇呢，有人也称作大卫的宝库哈。所以大卫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就是一位美歌者，那他设立这些用乐器这些歌颂神的哈。那这边我们看见有希曼、有亚萨、还有以探哈，那这边这几位名字在这里出现哈，那我们知道他们呢都是大卫所吩咐所设立这一班在那里 歌唱神的，在那里做灵长的这一班，他们在那里用各种的乐器在那里颂赞神的，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来向神来敬拜的。那我们读一下民数记26章第10节，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好，在民数记我们看见可拉他们怎么样的背叛，受到神的审判，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地裂了口，他们就活活的被吞下去。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下20章1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可拉族、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当我们又看见可拉族的利未人，那这些可拉原本他们受到审判，好像以为他们被除灭了一样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神存留的足够的恩典，然后在可拉的后裔的里面，他们也是兴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也得着他们成为这一班能够一同来敬拜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可拉在诗篇的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者，我们每次看见可拉的后裔，我们面就充满了感谢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可拉后裔所写的诗篇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从73篇开始，也许我们可以从每一篇从一个欣赏的角度哈，因为它有一个主题，从第一节呢常常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来认识一下，比方说他在诗篇的里面，他所作者他通常一个主题哈，有个题讲到作者是谁，他用什么样的曲调，那我们稍微的来欣赏哈，然后他里面有一节可能我选出来做一点代表的哈。那73篇他讲到恶人暂时兴旺，心里单纯蒙福，那这一篇我们等一下在信息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有多一点的分享哈，讲到那个单纯的心，那个清心，那个是何等的蒙福哈，那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单纯的心，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先一起来读73篇第1节，亚萨的诗，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恩待那些清心的人，神恩待那些单纯有一个单纯的心哈 ，pure heart， 向着神是那么单纯的，那这些他们是何等的蒙福。那到底什么是单纯的心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在73篇的25节有一个最好的解释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除了神以外，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唯一他所爱的就是神的自己，这个就是一个这么单纯的心哈。那74篇讲到仇敌逼迫选民，神却为王。74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12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虽然仇敌可以视为的逼迫，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王哈，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好，75篇有关确定审判的信息哈。1节我们一起来读75篇第1节，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好，在这边亚萨的诗，他说交与灵长，这些灵长呢，就好像是领诗班的哈。那在那里带领的，然后呢他说调要用休要毁坏，我们就是借着这样子稍微在诗篇的里面，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调，我想之前也有大家有一些介绍哈。 那休要毁坏的诗篇，他讲了多半预言移民在大灾难中的祷告和危机中的呼吁，求神保守，不要消灭。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他在不同的调，他有的时候有代表不同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些调呢，可能现在怎么唱的我们现在不是很知道哈，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时他有各种不同的调能够来唱的哈。七十五篇第七节，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好，七十六篇是讲到雅各的神为众人所认识的大能者。七十六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第十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叫人认识这位在犹大的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啊，这边我们看见他说用丝弦的乐器哈，那我不晓得这个丝弦的乐器是不是今天的小提琴之类的哈，反正是用丝弦的。啊，七十七篇他讲到安慰不安心灵的默想，七十七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萨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然后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警察。啊，在这边很美哈，他讲到有一个歌曲叫做夜间的歌曲。啊，这个夜间的歌曲很可能在写作的时候讲到说他的环境是特别的艰难，也许他里面很多的情形当中发现四围的环境是那样的恶劣，好像四周都有风暴起，但是在这样的漫漫的长夜的里面，神怎么样做工在他的身上，所以有夜间的歌曲能够来献给神。今天我们一样好，当我们读到诗篇，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好像是在漫漫的长夜的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那夜间的歌曲我们能够来曲唱出来哈，那就是借着我们所有艰苦的环境里面，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神谱出最美的乐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来向神赞美哈。那这是叫做夜间的歌曲，是非常美丽的哈。那第七十八篇，他们忘记他的作为，这是一个史诗哈。我们请读七十八篇第一节。亚萨的训诲诗，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三十四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以色列的百姓忘记神的作为，许多大能的作为，许多恩典丰富的慈爱，但是常常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多久他们就忘记了。这很像今天神的儿女常常也是在同样的光景的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施了多少的恩惠，多少的慈爱，多少奇妙的带领，但是常常我们那么容易就忘记神的作为。七十九篇，报耶路撒冷遭毁灭的仇。七十九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萨的诗，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成为荒堆。十三节，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好，八十篇是耶和华的葡萄园。八十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萨的诗交与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厄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回转，回转或作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那在这一篇的里面，他大概有三次讲到说，神啊，求你使我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常常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摸着诗人他一个深处向着神的一个祷告，当我们摸着他所处的环境，他里面向成一个深切的那样的一个感动，那样一个祷告发出来的时候，能够摸着神的心，叫神他在儿女们的当中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在仇敌的面前执掌他的王权，然后呢叫儿女们得着复兴，让他的脸发光，叫儿女们能够得救。八十一篇，神的作为与神的劝诫。八十一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萨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好，第八节哈，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所以诗篇里面呢，他有的时候是交错的，诗人在那里摸着神的感觉，诗人在那里向着神有一个那么真切的祷告，然后很多的时候神有他的回应，神有他向百姓所说的话。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所以一面我们看见神他的作为，当以色列百姓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大声的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我们也充满了那个喜乐哈。然后神在那里也发声说话。八十二篇，他讲到神判决审判官与求神审判世界。我们读一下八十二篇的第一节：亚萨的诗，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第八节：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八十三篇讲到求神击打敌人哈，第一节亚萨的诗歌，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十八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的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唯有他的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那这也是我们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八十四篇，等一下我们会单篇的来欣赏哈。那在这篇的里面，爱慕神的居所，走往锡安大道朝见神。八十四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好，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首诗歌，可拉后裔的诗，是非常非常美的。他摸着了神的心，他也摸着了这一条能够朝见神的道路。那在整篇诗篇的里面，真的是让我们里面非常的受感动。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号八十五篇，因神的慈爱和公义所恢复的国民。八十五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愿意支搭帐幕在人间与我们来同住，他的名称作以马内利。而我们知道神的荣耀能够住在我们的地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八十六篇，向无人可比之神的祈求。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祈祷，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第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讲到说， 神本是良善，他乐意饶恕人。诗人在发表他们对于神自己的认识，那这个认识跟他们的祷告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哈。他认识到说神本为良善的，他乐意饶恕人，认识神他有丰盛的慈爱，他赐给凡求告神的人。八十七篇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锡安之歌哈，他荣耀的锡安，讲到神的城。八十七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第七节哈，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等一下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一篇这个诗篇，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美丽的锡安之歌，叫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来看见，我们今天都在这个里面能够一同蒙福哈。当数点的时候，一个一个，我们说我们都身在其中，虽然我们的背景各不相同，虽然我们可能都从外邦中是神所拣选带回来的，我们都在这里能够歌唱跳舞，说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八十八篇然后从死亡的黑暗中向神发出不住的祷告。八十八篇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麻哈拉利暗俄。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好，在这边好，它的前面一个主题好像有好多的项目哈。第一个我们看见是可拉后裔的诗歌，那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那他交与灵长，然后呢调用麻哈拉利暗俄哈，就是困苦的疾病的意思。所以他在一个主题里面把他谁写的，把他的这个什么性质的诗好叫做训诲诗，然后交与灵长，然后呢用什么的调，那我们就知道他就讲得很清楚哈。然后他讲到他的内容，然后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在死亡的黑暗中，然后向神发出不住的祷告，在艰难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心转向神。不是说今天外面的难处太大了，有些人信心就觉得够不上了，小事情呢觉得说不好意思麻烦神，问题来了太大了，又没有那个信心说我可以这样子来向神祷告来交托。但在这篇诗的里面，他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虽然面对死亡黑暗，向神不住的祷告。那在第卷三的最后一篇是八十九篇，那这一篇也是叫做弥赛亚的诗篇。所以从圣经当中有好多我们叫做弥赛亚的诗篇，那特别像二十二篇，在这篇诗篇的里面，他那么清楚的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情景能够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能够从诗篇里面，他预表到基督，他讲到弥赛亚，他的职事，他的身份，他的所行，他的经过，那这些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八十九篇是求神纪念大卫之约的祷告，求神纪念大卫之约。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人以叹的训诲诗，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我们有诗歌哈，我要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很多的诗，今天我们在很多的诗歌的里面，很多它是用诗篇来做一个内容哈，做一个用诗篇的话，当我们在那里唱的时候，真的是很摸着我们。第八十九篇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叫求神纪念大卫之约。在那里向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神实在是纪念了，神也应许来成全他跟大卫所立的约。我们知道所有的应许是成就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八十九篇我们等一下会看见说，他讲到这一位弥赛亚他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作为长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 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所以这个让我们认识到八十九篇它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那我们刚刚大家把一篇一篇，就是每一篇大概选了两节哈，我们就把它读一读，其实我们稍稍的能够有一点认识啊，这个卷三它到底在讲什么。当我们读完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渴慕，虽然我们渴望能够认识神的心意、神的愿语，我们渴望神他的成，我们渴望他所要达成的那个永远的心意，但是有一个根基的东西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渴望基督他的自己，我们宝贵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道路。那唯有经过这一切，今天我们的神他能够真实的来建造耶路撒冷，他来建造他的教会，让教会能够在生命的里面，在建造的里面这样子来生长。那我们从单篇的一篇一篇的诗篇，我们也可以来试着来欣赏一下哈。那我们刚刚讲到七十三篇，他讲到单纯的心，在卷三的第一个开始，七十三篇第一节里面，他就讲到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些清心的人，有一般人他们是单纯，心里就单纯向着神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交通这一篇哈。那特别他讲到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讲到这个诗人，他也曾经差一点就失散，曾经就差一点就滑跌，因为他看见四围的情形，看见别人的光景，但是神让他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慕向着神，然后神怎么样保守他，他能够有一个单纯的心，除了主以外一切好像都不重要，都不能再来搅扰他，他就是这样的要神的自己哈。那第八十四篇，神恩待行动正直的人。那我们把这一篇哈，我们一段一段稍微一起看一下。那第一段呢，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姊妹，当我们就是读神的话，我们就用一个心哈，我们就渴望主借着他的话能够来感动我们，主借着他的话能够来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祷告说，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摸着诗人在写这个诗的时候，圣灵是怎么来感动他的，也求主的灵哈，同样的来感动我们。也许我们不需要有好多的解释哈，大家就是用我们的心哈，我们来读诗篇的话。我们先一起来读八十四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对神的居所有一个极深的渴慕。弟兄姊妹，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用诗篇，就用神的话，然后当我们摸着了那个感动，哎呀，是诗人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当我们被这个灵所感动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用诗篇的话向我们的神来祷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居所不是外面的一个建筑，不是一个什么地方，这个居所是讲到他的教会，讲到神所招出来的这班神的子民，讲到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居所何等的可爱。也许我们今天说，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还有很多的不满意，我们看看这个人那个人还有很多的各样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当诗人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有看见到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的光景。但是诗篇它是一个超时代的，弥赛亚诗篇讲到主他在十架上，讲到主的一生的过程，那是一个超时代的看见。 很多的诗篇讲到他们在被掳的光景中所遭遇的情形，也许并不是这些被掳归回后的人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在一个启示的里面，那个是一个超时代的光景。当他们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深的感动，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从我们心出深处来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里面有一个深的渴慕，我们里面有一个深的喜乐，我们看见神的家，神的教会，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要完成。我们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第二段讲到从祭坛走到圣所，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来欣赏哈，我们就从我们的心，我们来读第三节和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在祭坛那里，很多时候人想到祭坛，祭坛是经过杀生以后是摆在上面，是用火来焚烧的。特别祭坛讲到十架有牺牲在那里有焚烧，最后所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点灰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那么的一个最安息能够享受的一个地方，却是来到祭坛。我们很难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殿中，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诗人他实在认识这条道路，他必须是从祭坛然后走到圣所，这个人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说我们没有别的道路，主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没有别的，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好像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真正认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在于我们今天说十字架我们受了多少苦，我们为主摆上多少，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乃是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他的死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叫我们能够与他同死，叫我们能够与他同活，叫我们能够与他经过一生的载路，然后我们能够让他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经过十架，我们来到圣所来朝见神。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道路，非常让我们能够享受得着真实的安息的。第三段讲到从流泪谷走到锡安山的，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看见第四节的后面哈，他括号里面写一个细拉，那这个细拉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休止符。当你讲到一段的时候，它有一个休止符。有人讲说在那个音乐的里面哈，有人在一个交响乐，它其实一个最高峰啊，可能不是说那个音乐达到最大声或者是怎么样，很多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啊，是来到一个休止符啊。那个休止符在那个地方一停顿下来，哇，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表现哈。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诗篇呢，它有好多个细拉哈，它讲到一段的时候它有一个细拉，然后在下面一段从流泪谷走到锡安山。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八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啊。这一段又是一个诗人从经历里面所发表出来，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变为有福。向往锡安大道，他们经过一条道路叫做经过流泪谷、加巴谷。在这里虽然有流泪，虽然有许多的遭遇，虽然有许多的剥夺，有许多的痛苦，但是呢，他叫这股 成为全源之地。今天只有经过十架带下圣灵的恩雨，当我们在圣灵的祝福的里面，叫我们得着力量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一个流泪谷经过，他叫这谷成为全源之地。今天神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多少次他带我们好像来到这个流泪谷，但是当我们经过神的制作，经过神的剥夺，经过神自己与我们相会啊，我们发现这来到一个全源之地，满了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神他自己成了我们的祝福。当我们一下认识，原来整个的环境，整个的遭遇，原来神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他要把他的自己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心意，当我们摸着主的自己，就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就看见说这所有地上的一切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真的神要为我们成就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地上的一切没有办法来相比拟的。我们里面满了圣灵的膏油，满了生命的活水，来到全源之地，满有秋雨之福。他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哇，这是一个往西安去认识这条道路里面渴望。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从前面开始，他就是渴望耶和华的愿语，他能够渴望，经过渴望，他认识一条道路，必须经过祭坛，他必须经过这个流泪谷，来到全源之地。啊，然后呢，在下面一段，他讲到说，路走对，倚靠神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哈，我们真的用心来读哈，来让主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在这边看见诗人他一步一步，他现在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你的愿语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那这个诗人他一步一步的往前，经过了十架，经过了流泪谷，到了全源之地，然后呢，现在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愿语住一日。然后呢，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他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讲到说他能够成为一个看门的弟兄姊妹，属灵老练的，我们说今天他们是做监督的，他们在那里有一个责任是做看门的，这个在门这个地方不让仇敌随意的能够进来，门在这里是一个把关，他宁可真的在神的家里面，在神殿中看门，他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样的一个，他讲到行动正直的人，就是路走对的人。那这一篇诗篇有一个渴望，然后呢，最后他能够住在愿语当中，神的殿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路走对了，他认识这条道路。今天我们有一个标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求主让我里面看见这条道路是怎么样。诗人他在这里，他不但认识这个标杆，他也认识这个道路，他能够享受，能够住在这个殿中，能够在神的家里面被神所用，让我们来一起享受在神家里面的丰富。好，我们很快啊，这个87天哈，神的城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87天。第一段是讲到是神所爱的城，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被主开启一点点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宣告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个荣耀充满着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荣耀抓住我们的心，叫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标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怎么样成就这个城，讲到所有神荣耀的心意，借着这个城来诉说。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城的里面，我们不是从外面来观看，乃是今天神救了我们，我们都在其中。八十七篇第四到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并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这些不同的人，特别就讲到从万民中、从列邦中、从外邦的里面，但是一个一个神把他们得回来。论到西安，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今天我们都生在其中，都在教会的里面。今天我们说属灵的，神说哇，这一个是生在其中的，就是不属灵的也在其中啊。今天我们讲到各样的光景，各样不同的人蒙熟了以后，今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说，我们都是生在其中。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当我们真的看见哇，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当保罗在那讲到说那些不俊美的要特别给他加上俊美啊，讲到说在身体的里面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缺少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和我们的肢体真的是在这个一的里面，因为每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都能够说这一个那一个都是生在其中，都是蒙恩的，都是蒙福的。然后第三段呢，他开始有一个歌唱，有一个跳舞，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哇，这里有一个大的喜乐，我们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我们今天蒙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诗人一样，从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赞美从我们里面发出来，向我们的神来歌唱。哎呀，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好，我们最后很快把八十九篇几节哈，因为八十九篇它特别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讲到神与大卫立的约已经应验于基督的身上。神跟大卫立约，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有好多的约，好，亚当之约、摩西之约、有大卫之约、有巴勒斯坦的约，有各样不同的约。但是神的约讲到说，当他愿意在这个约的里面好像约束他的自己，然后让他的心意能够完成，神与大卫立的约已经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八十九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好，那这个约是和大卫所立的约，但是这个约所成就应许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到了路加第一章三十二三三节，讲到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不单对于大卫的约里面讲到要建立他的宝座直到万代，但是大卫的宝座有没有直到万代呢？没有。好，我们看见从他下面没有多久哈，后来就分了南国北国，后来就很多的问题哈，没有直到万代。但是神所说的还不是讲到大卫，神给他立的约所应许的是讲到基督，他要来成就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不是指的许多的子孙跟亚伯拉罕，他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 我们这样来看旧约的时候，看神的话，就觉得哇，真是宝贵，已经应验了，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八十九篇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用圣膏来膏他。到了路加四章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是的，膏大卫是一个君王的受膏，叫他能够尽职。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受膏，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受膏能够叫福音传出去，能够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主在地上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因为他是弥赛亚。八十九篇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到了罗马书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里面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诗篇八十九篇第二十七节讲到说，他要立他为长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成就了，因为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长兄，他讲到说，在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八十九篇是弥赛亚的诗篇，所以我们从这些主的话的里面，诗篇的里面，到新约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整个卷三的最后一节是八十九篇的第五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我们看见不单我们个人有许多蒙恩的经历，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过生活，我们看见今天神在教会中他要来建造，叫整个教会能够成长，叫整个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我们能够说真的成啊，有荣耀的事，那还是指着你说的。但我们也有一个渴慕，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和神的儿女，我们一个一个都是被数点在其中的，然后我们同被建造，直到神的荣耀的心意能够完成，然后我们能够一同的发出里面的呼喊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哈利路亚啊，主你感动诗人的灵，主你也来感动我们，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你永远的心意。主你数点我们一个一个都在其中，我们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都是你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让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同被建造，我们一同看见你永远的心意必定要完成那样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愿意住在你的家里面，我们愿意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愿意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教会能够成长，愿你的教会被你建造。我们要一同从深处向我们的神来呼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我们早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